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这个科学家、物理学家，还有什么？啊，聪明的人，哎，这个还有些什么？残疾人，非常好。还有没有？已经死了，他不相信神。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没了。有没有看过他的书？哎，对，没错。当然，刚刚我听到有一句话，好像看不懂，是吧？大部分我们都看不懂，可是有一本大概是应该是能够看得懂的，就是《习见简史》。Anyway， 刚才说了那么多有关这个人，你是怎么样知道他有关这些事情的？啊？报纸上？哦，还有没有别的？电影？还有呢？新闻？还有没有？课本？还有没有其他的？网上，这个是我们知道这个人的一些途径，对不对？我们大家有没有人个别我就是跟他认识的，他是我的朋友，有没有？哎，今天没有来到当中而已，是有的，他当然有朋友，对不对？只是今天不在我们当中。然后当我们看这个人的时候，他的全名，刚才好像没有人说他的名字，很奇怪，大家说他是科学家，大家说他是物理学家，可是没有人说他名字。他的名字叫做 Stephen Hawking， 霍金，好，然后他刚才说了，他已经死了，他才刚死了，然后他是英国的理论物理学家，而且还是宇宙学家，好，他是残疾的，然后据说他是有那个渐冻症，好，可是也有说可能是误诊，他其实得的是少儿麻痹症。没有治好，没有，因为当初是误诊，然后结果呢就一直都没有治好。那他出生在，刚才没有人说哈，他是英国人，他其实不是，他不是美国人，很多科学家都是美国人，可是他是英国人，他住在那个 Oxford， 然后他父母亲其实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父亲是做那个医疗方面的研究的，然后他有兄弟姐妹。他有两个妹妹，一个收养的弟弟，他有两段婚姻，刚才没有人说啊，所以你们大概不太八卦，你们大概都只是关注到他事业上头的事情，可是我们要了解一个人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比较全面了，他有两段婚姻，他有三个子女，这个是我们知道的事情。刚才我也问到大家，你怎么知道他所有的一切呢？我们很多人说是从报纸，从新闻，所以这个都是从第三方那边我们了解到这样子的一些事情，包括朋友，包括他的书看，然后其实呢他也说过他自己是怎么样的，然后从如果你读他的书的话，你大概就会，他书里头有时候会提到他自己的一些主张，所以我们也了解到他的一些思想，然后当然我们当中没有他的朋友，不然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近距离的观察，然后我们也可以跟他来往的过程当中更能够了解这个人，这个是我们了解人的方法。看看你的左边，你的右边，看看你的左边，看你的右边，你是怎么样去了解这个人的呢？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不是道听途说，我们是有亲身的经历，因为我们知道认识这个人，所以我们就有更多的了解，然后我们了解他是什么，我们一般来说了解这个人就是了解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在哪里出生的，他家庭状况怎么样，做过什么事情，他结局是如何的，然后通常这个是我们了解一个人的一些方法，我们了解他做过的事情，了解他的思想，了解他说过做过的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其实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叫将士为人的神，所以可是我们当然都知道，刚才 Dylan 在那个带诗歌的时候，其实就几乎是把我今天晚上要讲的全都唱歌唱出来了，然后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跟我心有灵犀，同感一灵。然后我们说到将士为人的神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在讲好像传说故事当中哪一位神仙下凡 我们不是在讲这个，我们也不是说希腊神话当中来一个神跑出来变成是真实的了，跑到我们当中，我们不是在讲这个，我们是在讲宇宙的中心。刚才唱诗歌，宇宙的中心，世界的中心，提到了这一位仗势为人的基督耶稣。然后当我们了解我们是如何去认识这一位仗势为神的基督呢，然后我们需要了解他是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个怎么样的神。他如果我们说他是人的话，他是在哪里出生的，他的家庭状况怎么样，我们都了解吗？然后他做过什么事情，我们都了解吗？他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的，我们也都了解吗？然后当我在这样子讲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心里头，我们都一直在问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了解吗？我了解吗？好，然后在同时，当我们说到我们去认识这一位仗势为人的神的时候，我们其实也跟我们认识的人是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很多时候通过第三方的介绍，然后通常我们说到第三方的介绍是什么，就是一个见证。在教会当中，你经常听到我们常常说，哎，某某谁做见证。然后下个礼拜天是复活节，我们大家都了解哦，复活节4月1号，复活节当天我们有1、2、3堂的联合崇拜，在早晨是9:30开始，比较早，对于我们大家很多人来说。在下午的时候我们有另外一个活动，知道是什么事情吗？是洗礼。我们如果不知道就不应该了，因为我们当中有人在下午的时候接受洗礼，是12:30开始。洗礼的过程当中，通常我们除了洗礼之外，然后接受洗礼的人要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还记得哈？是做见证，做见证。我们会有一个不超过3分钟这样子的一个见证时间。这样时间是做什么？什么叫见证？其实就是说你与耶稣相交的，你与耶稣相遇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你把你对耶稣的认识讲出来，然后这个就是一个见证。然后其实就是你自己本身的一个观察跟经历说给别人听，这个就成为一个见证。我们对仗势为人的神的了解，可以通过别人的见证，然后我们多一些的知道，多一些的认识。可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对神的认识，我们每个人，或者说我们对 每一个人对基督耶稣的认识，其实都是一部分，并不是全部。那所以我们要更清楚的了解基督耶稣的时候，我们更好的方法就是他自己介绍。他怎么介绍啊？就是通过圣经。我们常说圣经都是神的话语，圣经其实有一个中心，那个中心就是耶稣基督。通过圣经，我们是怎么样去更好的了解这一位仗势为人的神。当然我们个人在我们与耶稣我们向他祷告，我们默想，我们从他的话语当中领受，我们对他有更深刻的这样子的一个认识跟了解。而自己的观察经历引出来的，其实并不仅仅停留在我知道而已，而且还有更多的是一个我个人对他的一个回应。所以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我们对这个仗势为人的神的认识。然后当然今天晚上我们不是讲一些我个人的见证或者等等，我们要想思想一下我们圣经当中怎么样去了解这一位神。我们大家都读过圣经吗？读过的举手好不好？我看大家好像有点睡着了。好，谢谢。当中有没有人不知道圣经是什么的？有没有？没有哦。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圣经几卷书？66卷。旧约多少？ 三十九，新约二十七，三九二十七，所以新旧约圣经一共六十六卷书，这个是我们都记得的，哦，好不好？这个我们都记得。跟你旁边的人说，圣经有六十六卷书。然后当我们看到新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要了解旧约三十九卷书是分成几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叫做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几卷？如果答不出来就实在太不应该了哈。然后除了摩西五经以外，我们还知道还有历史书，还有先知书，还有诗歌智慧书。所有这些书卷，我们说旧约圣经当中都是预言跟指向一个中心点，那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以旧约圣经是预言耶稣基督的到来。然后我们再看新约圣经，新约圣经我们也刚才说几卷？二十七卷哈。二十七卷圣经当中其实也是分成几个部分，包括了福音书，有没有？包括了使徒行传，包括了保罗书信，还有普通的书信，最后第一卷书叫做启示录。所以就算你没有读过圣经，你也应该知道你也应该知道圣经第一卷书是什么。全本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最后一卷启示录。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那就是整卷整本圣经。我们说到新约圣经其实是对，那我刚才我们说旧约圣经是对耶稣降世为人的这一位降世为人的神的一个预言跟指向，而新约圣经就谈到了他的应验、他的到来，以至于他所做的事情等等。这个就是新旧约圣经所提到中心人物都是耶稣。然后可是当我们说到圣经六十六卷书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假如有一个不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他也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他去问你整本圣经那么多，六十六卷书啊，然后我应该读哪一卷书先，你会怎么回答？读哪一卷书？然后我听到有人说福音书，因为刚才看到了，是吗？那可是我们不需要找正确答案，其实没有的。我知道有一些人他开始读的时候，他喜欢先从创世纪开始读。那因为我们读书都有一个习惯，我拿开一本书我就从头翻到尾嘛，对不对？我平常读一本书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开始创世纪讲的是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这样子说的。创世纪如果我们开始读的时候，我们开始读我们觉得哎还不错，还能够读下去。为什么？因为其实从第一章到十一章他就讲了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 创造，第二件事情是人的堕落，第三件事情讲的是什么？洪水。第四件事情讲的是巴别塔。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不熟的话回去看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一章就讲这四件事情，我们能够读下去。哎，创世纪再读下去也能够读下去。为什么？因为后面从十二章一直到五十章，它最主要讲了四个人物。哪四个人物？亚伯拉罕，还有以撒，还有雅各，还有约瑟。四个人物，哎，还不错，还能够读下去整个创世纪，嗯，不错。所以我们再继续读下去，就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我们一读一翻开讲的是什么？一开始不是讲，一开始讲什么？以色列人受苦啊，他们在埃及地那个法老王不认识约瑟，然后就把他们定了很多的法规让那个以色列人受苦，对不对？可是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开始有一个疑问，那不都是讲别人的事情吗？跟我有什么关系？ 可是还是能够读下去了，因为故事性还蛮长，特别是我们还看过很多电影，比如说 Prince of Egypt， 有没有看过？哎，没看过啊。埃及王子有没有看过？没看过啊，看过哦。然后还有十诫，有没有看过？电视上头常常放的。哎，我想搞不好最近又放十诫。我们看过这些，所以我们还能读下去。哎，可是翻，一翻到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二十章，二十章讲十诫，翻到二十一章开始，二十二章一起翻下去，我们发觉圣经里头讲的是什么？还不是讲律法，讲会幕怎么样建造起来。哎，这个会幕有些什么材料，该挑些什么花纹，那个花、那个灯、那个形状要是怎么样的，然后又是从一块金箔里头找出来打出来的，又不能分开。哎，我们读下去就这样子，而且不只讲一次，你会发觉他一共讲了两次。为什么？因为一次是摩西在山上领受的，另外一次他是真的吩咐人做出来的。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慢慢我们的眼皮就开始怎么样，合下来了，眼皮比较越来越重了，所以我们就会发觉我们出不了埃及了，我们就只好停留在哪里了。然后更不用说我们再翻到后面的利未记，利未记讲那个献祭，讲那些规定，好无聊，是不是？那是我们的感觉，圣经一点都不无聊。然后当我们看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慢慢就会，如果我们真的认真读的时候，其实刚才我们说的摩西五经，我们说到的出埃及，说到会幕的建造的样式，说到那些献祭，全都是指向一个人，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可是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不太好理解，因为我们还不认识耶稣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请大家都读新约先吧，然后这样子我们就会对耶稣基督比较更深刻的了解。而新约圣经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福音书，然后福音书是是没电吗？哦，可以了，谢谢。然后我们看到后面福音书的时候，突然之间就出了四本福音书，然后我们发觉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然后通常你叫人家读哪一卷福音书？那我听到有人说约翰福音，然后还有呢？有人说路加哦？为什么？哦，因为你先读的是路加哦。哎，这个也很好的理由，因为从把自己的经验向别人分享哦，这个也是很好。我们说约翰福音也很好哦，可是新约圣经第一卷是什么？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放在这个位置上头，其实是有它特别的意义的。然后因为马太福音是承接着旧约开启了新约，所以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发觉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讲的是什么？亚伯兰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第一章第一节是这样子，然后之后呢，他是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哎，一起讲下去，你读到最多的一个字，只有一个字，叫做生。然后一直到十七节，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十七节讲的是家谱。我们会发觉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很多我们都不太认识，都不太了解，因为我们不明白前面十七节到底在讲什么。可是我们了解一个事情，这个是讲家谱。当提到家谱的时候，他我们特别注意到两个人的名字，就是要第一章第一节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什么？ 啊，信心之父，谢谢，没错。为什么会是信心之父呢？因为神亲自拣选了他，呼召他出离开他的本族本乡，进入了迦南。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神就从地上那么多人当中拣选了一个人，而从这个人兴起了一个民族，而这个民族叫做以色列民，又从这个民族兴起了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国，而以色列国当中其中有一个王叫做合神心意的人，那个是谁？大卫。而大卫跟神之间有一个约，那个叫大卫之约，就是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以后一定继续有人坐在这个宝座上，然后提到了这个应许。这个是一个什么应许？一个是王的应许。所以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开始的整个家谱说的是一个王的家谱，是成为王的家谱。然后到了十八节，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七节，我相信很多读马太福音或者是第一次读马太福音的人，他都很快的跳过，然后就从十八节开始读起。所以我们对十八节会比较了解。十八节开始讲的是什么？十八节开始讲的是，就是讲耶稣的降生，就是讲到这一位降世为人的神的降生。里头提到了什么事情？提到了玛利亚童女从圣灵怀了孕。然后我们不知道约瑟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圣经没有说。可是我们了解那时候是我们是没有 WeChat 没有微信，可是尽管如此，像一个还没有出嫁的只是跟人家订婚的女孩子她怀孕了，像这样子的一个消息总是流传的特别快。我们了解到这件事情，所以约瑟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心里暗暗的想做什么？就把这个玛利亚休了就算了吧，暗暗的休了。他是一个义人，他不愿大张旗鼓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免得玛利亚会受到律法的惩罚。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神的使者向约瑟显现，然后就告诉了一件事情，他这个胎是从圣灵怀的孕，他将要生一个儿子，后面就提到了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什么意思？耶稣什么意思？就是拯救，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里头提到了自己的百姓，那些百姓是属于谁的？是谁的百姓？是耶稣的百姓，是属于耶稣的人。人，然后我们再看，然后通常我们读书，我建议你不要这样子，可是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现在很快的跳到28章。28章18节到20节提到了一件事情，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提到了权柄，一个王最重要的是什么？两件事，一个是权柄，一个是他的百姓。马太福音强调的就是耶稣基督是那一位王，他是治理他的百姓的。所以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从马太福音了解这一位降世为人的神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他在地上所做的一件事情，治理他的百姓，因为他是王。马可福音谈到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感觉到那个节奏是非常的快。从马太福音一开始就简单的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就结束了，介绍完了，然后马上做什么事情？马上就提到了耶稣从施洗约翰那边受了洗，并且带到旷野的，在旷野当中受试探，而且马上他就呼召门徒，呼召门徒之后，那就开始了一连串的他的使命，就是说传道赶鬼治病，之后还是传道赶鬼治病。整个马可福音 基本上就是重复说这些事情。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上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就提到了耶稣是神的仆人。耶稣是神的仆人，他在做仆人做的事情，所以马可福音没有家谱，因为仆人是不需要家谱的，他只需要，我们只需要知道他会不会做事情，他能不能够做事情，他做什么事情，然后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马可福音当中强调的就是这个。所以到了马可福音结束的时候，然后一般来说，通常我们说十六章第八节的时候，其实告一个段落，后面是一个补充。在后面补充那个部分提到的是什么事情呢？提到的不是耶稣传道赶鬼治病，而是提到了是耶稣的门徒需要去做传道赶鬼治病。这个就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就是要强调这件事情。当然我们知道四福音书全都讲到了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然后这个是在他最后结束之前。然后我刚才说到有人介绍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是说的是什么？路加福音一开始的是说路加在写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他是以一个怎么样的方法来写？他是说提阿非罗大人啊，这个事我既从头都详细考察，就定义按着次序来告诉他。所以这个就是路加所写路加福音的方法。当他这样子写的时候，他实际上在做一件什么事情？他在写历史，他写在地上所发生的历史，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他要强调的是什么？是耶稣作为人在地上所做过的一切，所经历过的一切，所接触过的人事物。然后一直到结束的时候，他要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其实这一段呢，是跟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是连接起来的，因为使徒行传第一章讲得更清楚。然后耶稣就给了他的门徒说了一句话，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做什么？做我的见证。所以这个其实之后耶稣就升天了，所以这个是路加福音所说的事情。路加福音所强调的是耶稣是百分之百的人，跟路加福音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其实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当中提到怎么样，一开始的时候他提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这个一开始说到太初有道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刚才一开始讲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的是什么？起初，没错，起初神创造天地。之后呢？之后呢？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上面。然后之后呢？我听到说要有光，前面漏了两个字，那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是怎么创造的？神说是以他的话语来创造的。所以当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太初有道，道是什么？道就是神的话语，神说的话，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后面就说到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神创造是以他的话语来造。所以当我们说到这样子的时候，耶稣他是，我们常常都知道四个字叫做道成肉身，对不对？我们常常都会记得这个字，就是说神的话语成了人形，住在人当中。然后当然约翰还说到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然后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第一章一开始就给我们想到这个是道就是神。所以这里强调的是耶稣就是神，而且他在我们在二十章，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一共几章？约翰福音一共几章？有没有知道？这个很好，因为一开始一看， 手机那个有这个好处，一看到就是有21章，可是他其实结书其实在20章那边，因为21章讲的是后面补充的一些补充内容，我们可以说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做 appendix、哦、可是呢20章31节他说了一句话，但记这些事，就是约翰福音当中所说的事，是要叫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你要说到一个事情，就是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就是神。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提了一件事情，他说我与父原为一。那当然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引起了那个法利赛人，引起来很多以色列人的一些对他的迫害。可是他强调一点，就是说约翰福音当中所强调的就是耶稣是神。所以当我们综合起来，我们看新约圣经西卷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了解这一位仗势为人的神的时候，我们发觉马太福音侧重点在哪里，在说到耶稣是王。马可福音说到的是耶稣是仆人，路加福音说到的是耶稣是100%的人，约翰福音说到的耶稣是100%的神。所以我们总结起来四个福音，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这一位仗势为人的神的时候，我们就了解他其实耶稣是什么，仗势为人做王做仆的神。这个就是耶稣，这个就是我们所要讲的仗势为人的神，他是这样子的一位。所以我们常说圣经的中心就是介绍这一位仗势为人，他是王是仆是人是神。那当然我们刚才一直讲的都是新约圣经，我还没有说到旧约圣经当中他是如何的预言，如何的指向。可是我们说到旧约圣经39卷书其实也蛮厚的，所以我们只是挑中间的一些章节来解释一下。比如说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先知书的一卷，以赛亚书很好玩，它一共几章，66章。以赛亚书一共66章，里头说了很多有关耶稣基督神的，当然他不是用耶稣基督这个词，他是用弥赛亚。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就是说到要来的那一位王。然后在希腊文当中这个字其实就等同于基督。然后当我们看的时候，在以赛亚书第9章说了一件事情，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提到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然后他有四个名号，然后我们是比较熟悉的，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可是他里头主要一直在强调的都是提到了政权，提到了他的王位。所以他说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这个就是圣经当中预言要来的弥赛亚，他是要来的王。其实除了预言当中要来的王以外，同样在以赛亚书当中在42章里头提到了另外一个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是神借着以赛亚的口所说出来的话，他说看哪、我的仆人。我的仆人是怎么样，这个我当然不是指以赛亚，是指神，是指神。神的仆人，神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神将他神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到外邦。后面我们都很熟悉，比较熟悉，就是说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是在街上听到的声音，压上的芦苇他不截断，张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然后这后面就说到他要将公理传到外邦，这个是提到什么事情，提到就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所以我们这样子看的时候，我们看到旧约圣经当中同样也是指向了要来的这一位弥赛亚，他是王，他也是仆人。还有当我们看生命记当中，生命记这个是摩西所说的， 摩西说了一句话，他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上我，你们要听他。这位先知是从弟兄当中生起来的，是百分之百的人。然后再如果我们再接下来看下去，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里头也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人同在，神与人同在。当然这句话在马太福音当中也被引用了，因为这个是一个应验。可是我们要提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以西结书，我们知道以西结书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呢？是在以色列国他已经灭亡了，所有的以色列民被掳到巴比伦去，以西结是在被掳的人当中的一位。神的灵感动他，以至于他写下了以西结书。在以西结书当中他说了一句话，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仆人。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明明说人突然间又说到羊又说到牧人呢？其实在圣经当中常常用羊来比喻人，而常常用牧人来代表那些民中的一些领袖。我们在知道在旧约时代当中，神兴起了以色列民的领袖有多少种？有三种，有三种。第一种是什么？是王。王。第二种祭司。第三种先知。王、祭司、先知，他们所做的事情不一样。王是用耶和华神所赐给他们的律法，所对他们的吩咐去治理他的百姓，按照神的吩咐去治理百姓。可是我们知道王除了治理百姓以外，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其实就是说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他需要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这个就是以色列的王跟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王不太一样的地方，这个是王必须要做的。祭司做的是什么？祭司做了什么？哎，想象一下嘛，就献祭嘛，对不对？献祭的目的是什么？哎，为百姓赎罪。还有呢？为百姓赎罪是一个，然后为百姓表示他们自己完全的献上，这个是燔祭、哦、也是一个。然后还有就是表示对神的感谢，所以其实就是说把百姓的感谢，把百姓的敬拜，把百姓的赞美带到神的面前来，这个是祭司所要做的事情。先知很简单嘛，就是说传神的话嘛，就是把从神而来的话传递给百姓。所以这个就是王、祭司、先知，他们都是牧人，因为他们是领袖，他们要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所以他们是牧人。可是我们知道在以西结之前以色列国为什么会灭亡，就是因为王，就是因为那些祭司，就是因为那些先知都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不是一个称职的牧人，以至于神做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宣告，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他亲自要来，他亲自来带领他的百姓，所以这个就是提到了神亲自临到他的百姓当中。所以这个是旧约圣经当中所指向的，然后这些一切王、祭司、先知这三重身份都应验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说到在圣经当中，所以新旧约圣经的唯一的中心人物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可是我们会说一件事情，对，没错，我了解了，我知道了，可是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就好比我们读《红楼梦》，你有没有看过？哎，有人点头啊，有人摇头，没有关系，不看也不是一个什么损失。 可是我们了解到，如果你读《红楼梦》的时候，你会觉得，如果你读出来贾宝玉，据说经过考证，好像是曹雪芹、曹彰，他的自传体小说，把他自己的生平引泄到上身上的时候，我们了解了。好，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可是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我们必须要想到一个事情，我们知道耶稣是那一位仗势为人的神的时候就不一样，那跟我们是有百分之百关系。因为我们了解一个事情，约翰福音一章三节里头，刚才我们稍微看过了，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对不起，你是不是属于万物当中的一个？你是不是？还是说你超然于万物之外？当我们承认我们是万物之一的时候，当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 physical， 我们是一个物质体的时候，我们就会了解到，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我们问，在刚才我们一开始说的时候，说霍金，然后刚才我们也说，我家里有他那本《The Brief History of Time》，是十周年的纪念版。那我有那本书在家里，我也看过。霍金在他那本书里头，他在最后他说了这样子的一句话，他说：“从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to 康德。”哲学家们，他们都有一个任务，他们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探讨我从哪里来，这个世界的宇宙到底是如何的。可是到了当代的时候，我从哪里来，这个世界宇宙是如何的，已经这样子一个任务已经转移到物理学家的身上。因为数学的 model， 数学的模型实在太复杂了，是哲学家们所不能 handle 的。所以哲学家们他们只能做一件事情，做就是做文字上面的辩证。这个是霍金说的，如果你不相信，你去找他那本《时间简史》，后面在结论当中他说了差不多最后吧， 我记得应该是在最后那个部分，他说了这样子的一句话。其实我在想，并不是只有哲学家们他们应该想到我们从哪里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想这个事情，今天我是从哪里来，怎么样有了我，谁创造了我。所以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思想到这个我们的仗势为人的神，仗势为人的基督耶稣，他是创造我们的，他是创造我们。创造我们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因为谁最了解我身心灵的需要？唯有我们的创造者才最了解我们身心灵的需要。我们的身体构造奇妙，我想没有一个医生可以说我了解所有你的身体的结构，我完全了解你的运作的方法怎么样。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这个是我亲身经历的。我的胃不知道为什么常常很容易会有很多的气体 gas， 然后我只要吃一些肥的东西、油腻的东西，所以如果有什么炸的东西，我基本上我是不吃的，或者是顶多吃一点点而已，我基本上是不吃。为什么？因为我的胃里头很容易就 accumulate 很多的那种气体，就会产生很多气出来。然后我去看病，我去照 CT， 照过 MRI， 什么都照，能够做的我都做了。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最后我的医生就得出来一个结论，然后我就问我的医生，我跟我的医生说，我说我从前不是这样子的，我从前我吃很多肥啊，什么 Kentucky 啊，那些我全都能吃的，然后吃 Pfizer 我还要 animal style 那种。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啊？如果你去 In and Out 的话，你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我完全没问题，可是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吃？然后医生就告诉我一件事情，他又说，我也不知道，我也是这样子。他说，他说我也，他说他也是这样子。 可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医生不见得了解我们的一切，他是很好的医生，其实唯有神，唯有我们的创造者，他了解我们的身体的需要，他了解我们心灵的需要。当我们心灵空虚的时候，他知道为什么。当我们灵里头贫乏的时候，他知道为什么。唯有他才能够补足我们的一切。他不仅仅创造了我们，他还拯救了我们。我们常说我们是罪人，又活在罪的环境当中。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圣经里头说的罪到底怎么回事。我想我们当中很多的基督徒大概也都知道，罪并不是等于警察在我的车里头发现了毒品，发现了武器，然后把我带起来，把我拉到法庭当中要告我，这样子的话我才是罪人，并不是这样子。而是说我们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思想的事情，并没有按照创造我们的主所定的这样子的一个标准，这样子一个目的而行的时候，我们其实就犯了罪。圣经里头其实讲的对罪或者是说对道德的标准其实很高的。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从第五章开始一直到第七章讲的是什么，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词叫做登山宝训。在第五章当中，耶稣基督自己提到了一件事情，他说你们说十诫当中说不要杀人，可是什么叫杀人？凡上弟兄怀怒的就要受审判，就等同于跟杀人一样。什么叫奸淫？他说到凡看到一个女人心里头动了淫念的，你实际上就是犯了奸淫。就是这样子，圣经当中所说到的是这样子，更不要说保罗在罗马书当中所提到的所有种种，他说充满了各样不义、嫉妒、纷争等等，所有这些更是我们人常常犯的。我们是罪人，又活在罪的环境当中。不仅仅我们是这样子，我们身边的人也是这样子，我们身边整个条件都是这样子的时候，然后我们其实就成了没有盼望的人。可是因着耶稣基督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就这些在困在罪中的我们就有了盼望。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我希望大家都会背这句经文，不会背的读一下好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反得永生，神拯救了我，创造了我，拯救了我，更新了我。圣经里头耶稣自己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换句话说，他要人的生命是有全新的意义。当我们接受他，当我们从他那里我们得到重生的以后，我们的生命就有一个新的、就有一个新的这样子的一个意义，而且我们更有一个使命。圣经里头说，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最后说，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怎么样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要说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神并不仅仅，我们的耶稣并不仅仅给我们一个使命要我们去完成，他还做一件事情跟我们一起去完成，跟我们一起去完成。所以在走这条属灵的路上，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走在属灵的路上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孤独的，我们的主与我们同行。他创造了我，拯救了我，更新了我，也带领着我。所以今天当我们说耶稣是王，是普，是人，又是神的时候，与我们非常密切的意义就在于，今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为我自己而活，而是为他而活。什么意思？就是说 我们今天我们平常生活的时候，我们都盼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好的专业，我们盼望有一个好的工作，我们有一个好的家庭。没错，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这些都是很重要，可是这个并不是我们的一个最终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跟意义。我们最终的目标跟意义乃是我们在一起一同来跟从耶稣，活出他生命的样式，使得我们都能够容神一人，容神一人。我们并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而已，今天当我们说到为他的时候，我们是为着他，以至于我们可以为着其他的人。所以弟兄姐妹，耶稣是王，是仆，是人，是神，跟我们的关系实在非常的密切。有一个故事叫三只小猪，那为了政治正确，我们必须有一个颜色比较深的。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没有听过啊。三只小猪，第一只小猪猪老大，然后他就盖了一个草房，然后他三只猪，我不知道猪为什么要住房子，可是猪老大就决定要住草房，猪老二就决定要住一个木房，然后猪老三就要住一个砖房。这个三只小猪，结果狼来了，然后那个一翻一掀就把那个草房给翻了，然后猪老大只好逃到猪老二那边去。狼再去跑去撞那个 木房子，然后结果也把它掀翻了，然后猪老大跟猪老二就逃到猪老三的家里砖房，结果这一次没事了，他们就能够住下去了。这个就是三只小猪的故事，看过吗？想起来了、三只小猪。可是我们说到的是三只小猪的 2.0 版，进阶版 2.0。 当我想起这个，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我预备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三只小猪的故事。可是让我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其实我们接受耶稣，我们不需要等到我们的砖房住好我们才接受，我们不需要等到我们对耶稣，我们对这一位仗势为人的神完全100%，我都非常清楚，非常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了，然后我才住到砖房里头去。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先住到草房里头？当我们凭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当我们委身成为信徒的时候，我们就跟同我们一起的那些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住到草房里头去。可是我们并不是光是满足于住到草房里头，我们乃是要不断的扩建。我们把这个草房用一些木头把它搭建起来，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不断的成长。我们是读经祷告亲近神，在侍奉当中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突破，我们会不断的成长当中。然后住在木房的时候，可是我们不仅仅住在木房，我们还要把它再建起来，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过一个容神一人的人生。住在砖房，住在木房，起码我们就没有那么容易被狼所冲撞掀翻我们的房子，就是被世界上头的风俗引着我们摆来摆去。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坚定的，我们是有根基的。然后我们这样做的事情，我在说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而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同携手同行，共走天路，在彼此扶持当中，我们不断经历过成长晋升这样子的过程。耶稣基督仗势，是仗势为人的神，他是我们的王，他是神的仆人，他带领着我们的人生，引导我们走永生的路。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下列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你的话语，使得我们今天有着从你而来的圣经，那去引导我们，使得我们更多的认识你，使得我们真的了解这一位仗势为人的神是怎样的主。我的生命跟你是连接在一起，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你也带领我们，带领着我活出你的生命。主，我愿意把自己完全仰望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恩典与我们同在，亲自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主，求你亲自来引导我们，使得我们这些听见你话语的人做出我们内心当中的回应，愿意跟从你走永生的路。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大家